弟兄姊妹，主日平安。在分享今天的经文之前，让我们先在神的面前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仰望您，我们祈求您继续的来保守，来祝福您自己的守望教会。愿我们在征战的过程当中，我们始终能够站立得住，并且让我们在这非常的时期仍然能够得着您各样的供应和牧养。主，我们仰望您，祝福我们下面的对您的话语的分享，求您亲自的解开您话语当中的奥秘，求您亲自的用您的话语来喂养我们。主，我们仰望您，带领祝福我们下面的时间。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今天我们要来思想的经文很长，但是这一大段总的意思就是没有一人，连一个也没有。无论是外邦人还是犹太人，或者自以为比别人好的人，其实他们也都是罪人，其实所有人都达不到律法对人的要求。因此这一段的结论就是，靠行律法称义这条路是行不通的。那么人们如何能够被神称义呢？答案就是唯有借着信心，并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，才能被神称义。关于因信称义的道理是我们下一周要分享的，而今天的信息首先是要让人对靠自己靠律法死心，接下来才能对靠基督靠信心有盼望。下面就让我们来看保罗是如何一步步论证这个问题的。上一周我们已经分享到人类的罪恶，例如故意不认识神、邪恶、贪婪、凶杀、毒恨等等，而这些罪听上去特别邪恶，所以犹太人甚至有些外邦人也会感到厌恶。那么犹太人自己以及那些自以为高尚的人，他们又如何呢？这就是保罗在这里要告诉我们的。首先，保罗在二章的一到十节，假设有一些人看不起上一章提到的那些罪人。这里保罗使用的是一种普遍的写作手法，就是假设有一种人和他们的观点，然后加以驳斥来表达自己的看法。那保罗在此假设的是什么人呢？有人说是指犹太人，但也有人认为并非单指犹太人。加尔文就说，这里指的是一切假冒为善的人，或者像其他解经家说的，是指那些道德主义者。所以一切自以为比别人高尚的，自以为没有犯罪的，就是这里保罗所说的人。在中国的文化里，其实特别盛产这一类的人，无论是古代的士大夫，还是今天的当权者，他们都习惯叹息别人的堕落，抱怨人心不古，又喜爱扮演人生导师。可是他们却意识不到自己其实和别人一样坏，而且正因为大家都认为自己还不错，就使这个社会越发的堕落。而保罗在此称他们是论断人的，是无可推诿的罪人。论断就是只看到别人有问题，却无视自己有问题，或者是把别人的问题看得极其严重，而把自己的问题看得无关紧要，这就是论断。因为他们拿着双重标准衡量别人和自己，所以他们才会自以为意。但是如果按着同一个标准，就是二节所说照着神的真理审判他，那他就要在什么事上论断人，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。因为用唯一的上帝的标准衡量，就显出他们自己所行的是和别人一样。自以为是的人往往存在这样几种心理，一是以为上帝没有审判自己，而且自己过得还不错，就证明自己很好。但保罗告诉他们，上帝宽容忍耐他们，不是证明他们无罪，而是盼望他们悔改。如果他们硬着心，暂时的平安就不过是积蓄上帝的愤怒。其次，自以为是的人是把自己知道的当成自己已经做到的。有人讽刺中国的知识分子有一个通病，就是以为自己想到了就是自己已经做到了。其实好对别人说教的道德主义者也是如此，他们以为知道道德就是成就了道德。但保罗在十三节告诉他们，原来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唯一，乃是行律法的称义。六节也说，神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。所以人能因为写书论述道德，又上电视教导别人行善，就被上帝看为良善吗？当然不能。并且人若知道的多却行出来的少，倒要受更重的刑罚。第三，自以为是的人还有一种心理，就是以为自己特殊， 以为自己在上帝面前享有特权，犹太人就是这样的心理。但保罗在这里告诉他们，上帝审判人没有两套标准，无论犹太人还是希腊人，上帝只有一个标准。九节十节两次说，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腊人，这个先后是指神的启示和审判有先后。正如彼得前书四章十七节所说，因为时候到了，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。但是神的标准却没有两个，而是只有一个，对犹太人如此，对希腊人也是如此。用同一个标准来衡量所有人，就表明上帝是公平的。正如十一节保罗说，神不偏待人。但这里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虽然神的标准只有一个，但是否这个标准已经赐给所有人了呢？如果这个标准只有犹太人从律法中才能得知，那用这个标准审判外邦人，岂不仍然不公平吗？保罗在十二节到十六节就解决了这个问题。保罗告诉我们，外邦人虽然没有律法，但上帝赐给了他们是非之心，也就是良心，或者叫做良知。这是神放在人的本性中的，发挥的正是律法的功用。所以十四节十五节说，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，他们虽然没有律法，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。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上帝其实已经把律法赐给了所有人。犹太人的律法是刻在石板上，外邦人的律法是刻在心板上。虽然形式不同，但是来源相同，属性也相同。所以上帝的审判仍然是公平的，没有人可以说我不知道上帝的标准，任何人犯罪也都无可推诿。这一段还有一个地方值得我们思想，就是十六节保罗说，关于审判的信息就是我所传的福音。今天这个时代不喜欢关于罪和审判的信息，但其实没有哪一个时代会喜欢这一类信息，因为它与人的罪性相悖。所以今天与过去的差别不在于人们更悖逆，而在于今天的教会没有过去教会那样的信心和勇气。今天的教会不敢指出人的罪和上帝的审判，甚至幻想不讲罪和审判也能使人明白拯救和恩典。结果我们所传的福音使人误解，我们所传的恩典被人轻视，这都是因为我们偏离了保罗给我们的榜样，以致我们所传的福音既不完整也不连贯。求主怜悯他的教会，愿我们悔改，重新得着使徒保罗那样的信心和勇气。十七节到二十九节，保罗的目标开始转向真正的转向了犹太人。这一段的前八节和一到三节的意思一样，都是指出人的自义，这里特别指犹太人的自义，他们自以为是师父，是先生，懂得真理又能教导人，但其实是和别人一样充满败坏的行为，以致上帝的名在外邦中都受到亵渎。尽管如此，犹太人仍然认为自己与众不同，因为他们有一个错误的观念，就是认为礼仪本身就能够使他们得到上帝的青睐。所以有的拉比语录中说，受了割礼的人不会下地狱，还有割礼会把以色列从地狱中拯救出来。针对这种近乎迷信的错误，保罗就在二十五到二十九节指出，割礼并不能代替遵行律法，因为真正神的儿女不在于受割礼，而在于能顺服。所以二十六节说，那未受割礼的若遵守律法的条例，他虽然未受割礼，岂不算是有割礼吗？而犹太人若是犯律法的，你的割礼就算不得割礼。可见礼仪并不是上帝审判的另一种根据，遵行律法始终是外邦人和犹太人都要遵循的唯一标准。而且保罗在这一段不仅否定了犹太人的礼仪能带来特权，也否定了犹太人的血统能带来特权，因为真正的犹太人不是外面做的，而是里面做的。什么叫里面做的呢？就是有圣灵在他里面动工，也就是他被神的灵感动而对基督有信心。正如加拉太书三章七节所说，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。所以律法虽然是称义的标准，但其实没有人能够达到这标准，所以借着信心依靠基督才是称义的唯一途径。 保罗在此稍微流露了一点这个意思，但没有展开。这一段的重点还是律法的无能，以后我们的分享才重点说明信心的价值。接下来的三章一到八节，保罗再次使用二章开头的写作手法，就是假设有人不服他上面关于割礼的观点而来和他辩论。这样的假设并非完全虚构，因为这些对保罗的挑战都是犹太人的普遍观点，也是保罗在传道过程中常常面对的，甚至就是保罗信主前的想法。所以我们也可以说，这是法利赛人保罗和基督徒保罗之间的辩论。这段经文包括四轮辩论，每两节成为一轮。辩论的第一个问题是，如果割礼不是成为神子民的关键，那割礼还有什么意义呢？对此保罗回答说，凡事大有好处。圣经新译本翻译这一句是，从各方面来说好处都很多，但保罗在此只说到第一，神的圣言交托他们。在后面的罗马书9章4到5节，保罗又举出了其他很多好处。但犹太人和保罗看待好处的分歧主要在于，犹太人是按世界的标准看好处，也就是神不按律法审判他们，犯了罪也不受罚才是好处。这就是我们身边的那些权贵子弟，那些李刚的儿子们的心态。但保罗的观点是，神并没有给犹太人逃避律法审判的特权，但是在神的伟大计划中，他们扮演了一个突出的醒目的角色，难道这不是极大的荣耀吗？第二个问题是关于神的信实。犹太人认为，如果他们都要因罪受罚，那上帝赐福的应许就不能兑现，这岂不是上帝失信吗？保罗对此的回应是，断乎不能。其实犹太人应该知道，上帝的应许并非是没有条件的，顺服蒙祝福，悖逆受咒诅，本来就是西奈山之约的内容。所以保罗又引用诗篇116篇11节和诗篇51篇4节，证明上帝的信实无可指摘。就是大卫被神责罚时，他也是甘心认罪，无可辩驳。第三和第四个问题很相近，都是用人的推理为罪开脱，并把责任推到上帝身上。这里说，我们的不义若显出神的义来，神降怒是他不义吗？为什么不说我们可以作恶以成善呢？这种说法就类似于6章1节说的，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？也相当于有人说，既然魔鬼也被上帝使用，岂不是说明上帝是罪的源头吗？或者说，既然人犯罪也在上帝的计划之中，那上帝才应该对罪负责呀。这些观点似乎很符合人的逻辑，所以保罗说这是照着人的常话说，但这样的推理却不符合圣经启示的真理和上帝的属性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些似乎合理的质疑其实也提醒我们，人的理性并不是认识上帝的绝对的工具。人如果没有鲜艳的信心和敬虔的态度，那他运用理性也会得出错误的结论，也就是合理但却邪恶的结论。在教会历史上发生过很多辩论，给教会带来巨大伤害，甚至导致分裂。有不少正是因为人过度显示自己的聪明，却离开了信心和敬虔的本质。愿我们引以为戒。我们可能无法明白上帝为什么会使用魔鬼来成就他的计划，但我们仍然可以相信神是完全圣洁，在他毫无黑暗。我们也可能无法明白为什么上帝拯救一些人，却任凭另一些人沉沦，但我们仍然可以相信上帝就是爱，他的怜悯没有瑕疵。信仰的问题并非完全能在理性中解决，但却完全能在信心中释然。保罗完全清楚信心和敬虔对于认识真理的重要，所以面对邪恶的态度，他没有辩解，而只是宣告，这是对真理的毁谤，这等人定罪是该当的。最后3章第9到20节是对以上所讲的一切，也包括上一周小白牧师所讲的内容做出的总结。结论就是，第一，犹太人和希腊人都在罪恶之下。第二，更进一步说，普世的人都在罪恶之下，没有一人，连一个也没有。第三，凡有血气的，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。第四，律法本是叫人知罪，好塞住个人的口，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。 如果我们再把这四点概括为两点，就是人类有罪，律法有限，或者说人类无用，律法无能，这就是福音的前提和起点。保罗用了如此大的篇幅来论证这些，不是随随便便的。如果人不知自己有罪，怎能渴望拯救呢？如果人不知依靠自己和律法必然失败，又怎么肯投靠基督和恩典呢？所以今天分享的结论对我们来说可以有两方面的应用。第一，我们传福音绝不可回避罪和审判的问题，否则我们所传的就是没有前提的结论，就是没有根基的空中楼阁。其次，这一大段经文也提醒我们，我们都不过是蒙恩的罪人，我们和保罗所揭露的罪人没有两样。我们今天如果有了什么，都是因着恩典才成的，我们自己毫无可夸。所以基督徒也要谨慎，小心自己成为新的法利赛人。我们乃要在神在人面前都时时谦卑和战兢，因为知道我们自己所有的是我们不配有的。让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仰望您，我们再次向您祈求，求您赐给我们保罗那样的信心和勇气，让我们勇敢地为您做见证，让我们勇敢地传扬福音，并且是勇敢地传扬完备的福音。无论罪人爱听不爱听，无论这个世界有真的怎样的抵挡，让我们都因着忠于您的缘故有勇气来大胆的、完全的、公开的见证出来。主，我们仰望您，我们也同时祈求，愿我们有保罗那样的温柔和爱心，就是能够流着眼泪来真的是为人代求流着眼泪来向人传讲福音，而不是高高在上的论断式的来讲大道理。主啊，我们真的仰望您，愿我们有这两样，勇气和爱心都充足，就可以成为这个世代真的是可以为您做见证的您的清兵。主，我们仰望您，听我们的祷告，这样的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